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到二十八节。好，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九章十五到二十八节。好，我读奇数节，请大家一起读偶数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忠告，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凡有一命必须等到有一命的人死了，
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行的，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
这血就是神与你们订约的凭据。
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得赦免。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圣子，这不过是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如果这样，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要得。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也是被拯救的。
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自己幔内的事。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等候你第二次荣耀的显现。求你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听的都能够通得照旧，与我们同在，赐福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真帐幕 True Tabernacle。 真就是真实的、真正的、正宗的。在希伯来书八章是讲到真帐幕，在第九章十一节说到更大更全备的帐幕， A greater and more perfect tabernacle， 是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在九章二十四节，真圣所，他是说 figures of the true。 所以这几个词，真帐幕、更大全备的帐幕，还有真圣所，都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第一章我们知道是讲耶稣基督是神子，比先知更美。第二章讲主耶稣基督是那神子，比天使更美。 第三章讲到主耶稣比摩西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更美。第四章是讲到约书亚，第五章是亚伦大祭司，到第六章说到进入幔内的大祭司，第七章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为大祭司，第八章讲到应许立约，这个约现在是给我们一个新约，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第九章今天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帐幕，真帐幕，帐幕的目的，建立帐幕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上次也看到啊，在第九章前半部讲到灵与良心的侍奉，灵与良心的侍奉，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九节、九章十四节，还有十章二节，都是提到良心的问题啊，让我们的良心能够得到洁净，用良心洁净的良心去侍奉我们的神，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那是我们在地上，我们今天在地上来侍奉神，用我们的良心来侍奉，所以侍奉跟这个敬拜也是同一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侍奉跟敬拜啊是一样的。那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怎么侍奉神呢？在天上将来是一个宝座前的侍奉，宝座前的侍奉。所以在启示录七章十五节，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用良心来侍奉神，将来我们在宝座前面，宝座前的侍奉是我们的目的，将来我们到天上这宝座前要去侍奉。那侍奉神，神是个灵，所以侍奉神不是用我们天然的生命去侍奉啊，天然的生命不能够侍奉神，所以一定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去侍奉神。当神创造亚当，他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神要亚当去做什么工作？要使他去修理看守伊甸园。这个修理在希伯来文里面同样的也是侍奉这个字，所以亚当，神当初的目的就是要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能够修理看守，也就是对亚当所说你要来侍奉我的意思。那当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啊带出埃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怎么样跟法老王讲啊说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就是要把百姓带出埃及好来敬拜神啊，所以侍奉跟敬拜是一个事情。当主耶稣出来侍奉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魔鬼就来试探他，这是旷野的试探啊，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啊。可是主耶稣回答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所以侍奉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神从起初到末后所要得着的，就是能够得着我们对他的侍奉，对他的敬拜。所以在第九章，就是更美的一个敬拜，原来是在旧帐幕里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更是看见在天上，在真帐幕里面的敬拜。所以侍奉是一个敬拜的一个表达，而敬拜是侍奉的一个秘诀。所以让我们从旧约的敬拜和侍奉来了解天上的敬拜和侍奉。我们主日聚会，我们叫 Sunday Service， 所以这个 Service 也就是敬拜的仪式。所以在第九章一到十节是旧约的帐幕指向神子道成肉身第一次的显现啊，一到十节我们可以这样的分段啊。那十一到十四节是大祭司进入真帐幕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啊，第二个显现啊，第一个显现是道成肉身，是第一次显现。第二次显现就主耶稣已经进入真帐幕，已经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显现啊，这是十一到十四节。在十五到二十八节是基督洁净天上的帐幕，完满第二次的显现啊，第二次的显现，第二次的显现就是主耶稣将来的再来。再来看第十五节，九章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就是第一个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诫，还有诫命、典章、律法，这些都可以说是前约，就是第一个约。那第二个约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就是第二个约。那第一个约都是按着摩西的律法，大祭司要用牛羊的血所献的这些赎罪祭、赎愆祭去赎罪啊。可是这些旧约的献祭，不论是赎愆祭也好、赎罪祭也好，都不能够除罪啊。在希伯来书十章第四节，不能够除罪，就是 take away sins 啊，复数 sins， 不能够把我们的罪能够拿掉啊。这个拿掉这个意思，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在保罗的书信啊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把他们罪除去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约啊，所以这个除罪跟这个约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除罪 take away 这个字，在路加福音22:50讲到这个大祭司啊，带着仆人带着这兵丁去捉拿耶稣和他的门徒，其中一个门徒就是彼得拿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右耳砍掉，把它砍下来，主耶稣有恩典有怜悯，都把这个耳朵又给他放回去。所以这个切断这个动作，就是要把我们的罪行要拿掉，完全的切除。同样的，在启示录22:19最后面也是最重要的，最后一节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名字啊，所以就是把它完全的除掉。所以这个约跟除罪是有关系的。那在前约的时候，这些旧约时代的他们要遵守神的话，而献祭的人也借着牛羊的血让当时的罪能够得以遮盖啊，得以遮盖，能够得到赦免，但是没有根本的除掉啊，跟我们在墙上有一个污点，我们拿了油漆涂一涂啊，这白色墙壁我就拿白油漆涂一涂，看似没有了，其实污点还存在，只不过暂时的遮盖，这个罪污没有除掉，是暂时的把我们盖掉而已。所以一直到主耶稣用他的血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这个时候产生了赎罪的功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这个宝血可以追溯到过去。你在旧约时代以前的人，他们没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这个血可以一直追回去，一直有功效。所以过去的献祭仍然有效，所以在旧约他们献祭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在前约，在旧约时候，以色列人因为罪的关系不能够与神直接交通，所以今天借着基督的宝血弥补了这个关系，让我们能够与神恢复关系，恢复交通。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至圣所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叫第一个约旧约下面的神的子民和我们第二个约下的信徒，让我们能够同蒙恩召，同蒙应许，同为后世，同得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永远的基业啊，也就是比前1:4所提到的，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不能衰残在天上的基业。在9:14，我们看到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这个永远的灵就是基督的灵，这个灵他把自己的血带到父神的面前啊，所以血 让我们能够成圣。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所说的成圣的血，让我们的血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成圣。同时，这个血还有赎罪的功效，啊，直到永永远远，它借着永远的灵，使这个永远的灵在神的眼光当中看这件事情，看什么事情？就是看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这个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啊，生命册上。所以为什么要讲到创世以来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生命册，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羔羊的宝血在计划当中，好像刚刚被杀过的羔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是永远新鲜，永远有效。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能够一直追溯到旧约之下所犯的罪。这就是第十五节。在第十六节，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这个一命跟这个约啊，在十六、十七、十八这边讲到这个，特别是十六、十七，这个一命这个字，希腊文跟这个约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可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翻译成为遗命啊，遗命就是遗书啊，遗嘱啊。所以讲到遗命的人啊，遗命的人就是，也就是立约的人啊。上回黄家乐弟兄也讲到，这个约是一个单方面的，是单方面的。不需要，主耶稣为我们立的新约是单方面，他愿意把这样的约，把这样的遗命给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责任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责任。一般的约是双方要签约啊，那遗嘱是你单方面，你要怎么样处理你身后的产业，你自己决定就可以了啊，你不用，甲方不用找乙方啊，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这遗书是一个单方面的。所以神的应许，神的约啊，神的遗证啊，都必须要给我们啊，给我们，而且还要执行啊，是可以使这个受这个受益人啊 ，beneficiary， 这些人受益的人啊，可以享受到一些从死去之人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珠宝啊、钻石啊、车子、房子、地产，哇，这个人死了，把这遗产全部给我了啊。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不是世上的东西，主耶稣给我们的是天上永远的基业。所以基督的因着他的死，因着立约的人，因为写遗嘱的人死了，所以这个遗嘱就开始生效，也就是新约就产生效力啊。所以留遗命的人死了，一切的产业交给他的后嗣；承受万有的人死了，他要把所有万有都要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来承受他的地位，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的万有。 所以这个约能否执行也是很重要啊。所以立约的双方都很重要，因为如果立一个约，就是有权利也有义务，若是一方没有尽义务，那这个约就要解约，就要失效，所以另外一方面就要失去权利，而且要受到亏损。所以主耶稣啊，他给我们的这个遗命，这个约啊，是单方面的啊。在17节，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啊，只看见主耶稣他自己的宣告这个约的成立，可是没有看见受益人去办理任何立约的手续。所以受益人没有必要，没有任何的义务去承担啊，而且只要你是受益人就可以承受这个产业啊，所以我们就是承受这个产业的人啊。所以神儿子的死使这个遗命能够产生效力啊，所以做中保的大祭司他也可以切实的来执行这个遗命，让我们能够承受永远的产业。若是主耶稣不死，那这个新约也就无法生效。所以18节啊，所以前约也不是用血，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啊。所以遗命一定要死了才有效力。同样的，新约要靠着这个血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遗命，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同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约必须有血才能够成立。我们再看第19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撒在书上，啊，有的是应该是书卷啊，不是像我们的书啊，当时都是一卷一卷的啊，书卷上 scrolls 啊。那这一个，我看到这一节，我觉得什么是朱红色绒啊？什么是一个绒啊？我很好奇。那英文是写 scarlet wool，scarlet wool 红色的羊毛。它的红色的羊毛为什么可以当做一个洁净的一个器具啊？所以在出埃及记啊，或者在民数记啊19章第6节，或者出埃及记24章啊，讲到这个除罪啊。除罪，他们用祭牲啊，特别是在他们要做这个除罪水，就拿这个红母牛 heifer 啊，这个血弄在盘子里面。那沾血的工具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见香柏木，还有牛膝草。还有朱红色啊，线，它的线点点点，朱红色。香柏木，我们都知道是一棵大树啊，香柏木怎么来除做这个除罪的这个工具呢？所以这个在这个香柏跟木啊，木是一个 stick。一根棍子啊，所以这个香柏木是一个 香柏木上的一个枝子，那这枝子跟除罪什么关系？这个枝子就是把这个牛膝草啊，就是一些比较这些在中东地方比较卑贱的一些植物，它牛膝草、香柏木中间有朱红线，这个朱红线就是用羊毛做的，羊毛做的一条线，所以这一个洁净的器具就像我们的扫把一样，有一根棍子，这棍子要把那个一些植物要绑起来，要绑在这个棍子上面，所以这个棍子是香柏木，这个洒血的是牛膝草，把牛膝草跟香柏木连起来的是朱红色线，这个朱红色线就是用羊毛做的。那为什么叫朱红色线？朱红色线在中东地区啊，它一定要把这个线啊要染成红色的。这个线在英文叫 Coccus Elysis， Coccus Elysis 是一个虫，是一种虫啊。这个虫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诗篇二十二篇，这是弥赛亚的诗篇，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二十二章第六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我是虫，那主耶稣怎么自己说我是一个虫呢？我不是人，我是一条虫，为什么？这个虫啊，在中东地区有一种小虫啊，它这个特别是这个母的这个虫，它在要它一年啊，一年只能生产一次，生完它就死。这个虫会爬到一个树上。爬到一个树上，就粘在那个树上，你要给它剥下来都很难啊。它粘在那个树上之后，它就去产卵啊，产卵，然后它的这个身体啊开始变红，身体开始变红。产卵之后，它就渐渐的死去。那这个幼虫在这个壳子底下。在这个壳子底下，它靠着母亲的身体当做食物，它靠着母亲的身体得着养分，所以母亲生了这些幼虫，这个幼卵之后，它渐渐的死去，那幼虫也得到这个母亲来的身体上的养分当作它的食物，而且这个颜色，而且会染在这些幼虫的身上，所以幼虫啊也会有这个红色染在身上。那这个母亲呢，慢慢就变成跟一个蜡一样，变成白色啊。所以也就是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啊，他把自己舍去，他舍去自己的身体，他把自己的宝血倒出来啊，让我们这些能够得到好处。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朱红线啊，朱红色的绒啊，还有牛膝草，他们的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七节，摩西在 叫一个年轻人去做一个坛来献祭。那在之前，他献祭之前，他把十诫，把敬造偶像，你们要怎么样对待你们的仆人啊？还有杀人要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惩处啊？还有对待盗贼啊，很多的这个条例，一直到安息年，一直到要怎么样的守节期，最后是提到应许要进入迦南。把这个条件都跟百姓讲了，百姓都说阿们，我们都要遵行。所以摩西就把这个祭牲的血一半放在盆子里面，另外一半放在坛上，所以他就把这个血洒在这个坛上。那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这个约书也被血洒到，只有讲到这个血要洒到坛，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血是洒在这个，就是拿牛膝草、猪绒线啊，还有这个香柏木的杆子啊，洒在这些百姓的身上，也有人说是洒在这个柱子上面。那这个说也撒在书上啊，这个书上圣经上没有提到，可是根据犹太人的一位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 啊，这个人是犹太人啊，犹太人的在大概主前三十七年啊，主后37年，大概到100年之间啊，这个人是犹太人非常非常尊重的一位历史学家啊，他的著作有20册啊，一方面他把从摩西啊，从亚当夏娃开始，他就有一些的记载啊，是10册，另外10册是讲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一直到犹太人跟罗马人发生战争啊，他把这个都记下来，其中就有他就提到这个摩西，他的这个律法的书也是经过血洒到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些外在的历史来证明这个圣经啊，这个圣经上是你去找是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可是因着这个 Josephus 他这个犹太人历史家的著作啊，他很清楚的记到了有这件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参考啊。所以这个血洒在约书上，这个约书并不是约书不洁净，而是讲这个约书的不完美无法使人称义。所以这个约书上面也有血。在以赛亚书1章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主耶稣穿着朱红色的袍子，朱红色的袍子。所以我们把这个主耶稣说我是虫啊，不是人，这个虫是一只红色的虫啊。所以就看见这个红色的袍子，也就是象征主耶稣被罪担当，我们的罪被这个罪所污染。好，所以这个在20节啊，就说这个血也就是神 跟我们所立约的凭据啊。所以旧约是要靠着血才能够生效啊。那主耶稣也就是借着这个设立这个饼啊，这个饼这个杯啊，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这个恩典。在21节，他要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面。这个器皿 vessels 不见得是一个装东西的，是好，我们会以为是一个装东西的，才一个盆子之类的东西才叫器皿啊。那实际上在这个器皿也可以说是一个器具。那像什么器具呢？我们知道在圣所里面有这个灯台啊，那灯台还有这个点灯的这些的油，还有这个盆子啊，铲子、盘子，还有肉锤啊，这个肉的叉子鼎啊，还有这个火的鼎，或是帐幕的橛子，还有桌子上面的灯台、香坛，还有坛的这个杠子，还有这个剪刀啊，还有剪刀，还有这个盛油的这些器皿啊，洗濯盆、盆座啊、铜圈或者法柜、施恩座啊，还有陈设桌上面的这些盘子、调羹、奠酒的瓶，还有这些的爵，所以还有这个帐幕、那钩子、这些的板，还有带卯的座，这些全部啊，都还要洒血。同样的，这个在旧约上，在摩西五经里面，你也是看不到啊。可是这件事情，这 Josephus 这个犹太历史学家也是有记录啊。同样的是洒过血的。我讲那么多的器皿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单单以为啊，只有在圣所里面那些大的东西啊，同样的这些小东西，就是一个小的钉子、一个橛子扎在地上。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啊，都要打那个钉子，那个小钉子啊，都是一部分啊。你那个做卯座也都是一部分，都是圣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真圣所里面啊，都是用血所洁净的啊。所以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将来都是神家的器皿，都是在真圣所里面的一个器皿。在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啊，所以地上的物件，有帐幕啊，有外院啊，圣所里面的啊，至圣所里面的啊，这些我们就不讲了啊，这些我们都大概知道。那天上的本物是什么啊？就是讲到大祭司他的在真帐幕里面他所做的执事。那更美的祭物就是他的血。所以天上的本物重点就是这个本物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所以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啊，也就是指摩西所制的会幕和有一切的物件而言啊。所以旧约的会幕是预表新约的教会啊，新约的教会。所以天上的本物是指教会还有教会里面的信徒而言啊。所谓天上的本物，不是说在天上的本物，是天上的本物啊，是在天上，不是在天上， 在天堂好像是有现在好像我们在读，好像是天上有一个东西啊，而是属天的一个本部。所以这个教会是包括地上我们现存的这些的信徒，还有已经回到天家的信徒。所以牛羊的血在旧约时代可以洁净会幕里面一切的物件，但是主耶稣的血则是来洁净教会。他在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啊，应该是天，不是天堂啊。这个天堂好像有人好像是天堂地狱，好像是佛教徒的这个名字，而进入天啊，当初翻译这个就是翻成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神的显现啊，有三个显现啊。第一个显现就是24节啊，是为我们现在显在神的面前啊，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作为祭司，为属他的人祈求。所以这一个显现有就是单独在神的面前，好像有报告或者述职的这个或者会见的意思，是一个特别的词啊，让他能够自显，就是现在显现在神的面前。在26节，在地上显现，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是第一次降世道成肉身啊。所以这一个显现，第一次的显现是荣耀的一个显现。荣耀的显现是道成肉身的显现，是来除掉罪的一个显现。那第三个显现就是28节，啊，就是主耶稣再来做王，向等候他的人显现，这就是一个普遍的显现啊，普遍的被人发现。所以这一个第一次的显现就是荣耀的显现，也可以说他是来做先知的。那第二次的显现就是在第二次的显现他是在神面前的显现，他是来做祭司的。那第三次的显现啊，他是向众人显现，就是第二次就是主再来的显现，是做君王的啊。所以这三次也就是他能够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25节啊，他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向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所以这个大祭司在旧约里面是一年一次啊，那在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次啊。那旧约是别样的血啊，是牛羊的血，在新约就是自己的血。26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个罪是一个单数的啊，这个罪是单数的 ，sin 这个罪。所以在旧约，我们的罪是一个遮盖的罪，在新约，在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这个是把罪除掉，是一个把罪清除。所以关于我们的罪有四点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主耶稣是来担当我们的罪，28节，他担当我们的罪 bear sins 啊，他能够来担当。第二个，这个血可以来做赎罪 redemption啊，12节跟15节。第三个是赦罪，22节 ，remission。第四个是可以来除罪 ，put away disannulling 啊，这个除罪就是把他这个罪 完全的废止啊。所以大家记一下，第一个，主耶稣可以来担当我们的罪；第二个，能够把我们的罪买赎回来，赎罪，有赎罪的功效；第三个，他能够来赦罪，能够把我们的罪能够赦免掉；第四个，能够把我们的罪能够根除掉，把我们的罪的这个源头啊，我们的这个罪性能够完完全全的除掉，都是靠着宝血的功效。所以刚才也讲了，在神的永远的眼光里，从创世以来，就是从人堕落开始，基督就被杀。所以基督不是人间大祭司所献的祭啊，所以他不必多次受苦啊。所以这个除罪是一个应许，律法是遮盖罪的一个影儿啊。所以最后把应许和影儿都因耶稣在末世显现一次，就献上自己，把这个罪能够完全的除掉。所以旧约是每次要献祭，是祭牲的血是遮盖我们的罪，为以色列人，而且是献完他要离开圣所，献完祭就离开圣所，然后出到帐幕到外面再为百姓祝福。那新约它是一次献祭，用自己的血，而且它的功效是除罪，不是遮盖罪，而且他是为所有的罪人，他为我们进入天上的帐幕，同时来侍奉，在天上能够侍奉。那他是要带他的子民进入天国，所以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每个人都要死，不管你信神的不信神的都要死，而且死后啊都有审判，不是人一死啊一了百了啊。所以人的一些的作为，无论善恶，都被神所记录下来，将来要来审判我们。那我自己也有一个经历，一个死亡的经历，就是从以前在台湾啊服兵役的时候去爬山啊，从这个山上失足滚到山谷底下，在这一刹那之间，我以为我完了，死定了。可是在这一刹那的时间，我看见我的一生，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机，可是我这个把自己就好像电影一样全部记录下来，很快的你会看到你自己的一生。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我们要交账，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神怎么审判。现在每个人大家都有光碟，你可能你走的时候你也有你自己的光碟，你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神就扫一遍就知道你这个人是善是恶，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人不是一了百了，乃是要将来在阴间就要等候神的审判，我们自己就是要在神的乐园里面。在路加福音16章讲到这个财主，他讲到那个火焰里面是很痛苦的，极其痛苦，是一个痛苦的地方。这个财主说的，就盼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劝你早一点的信主，免去了将来神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成为那更美的祭物，你用你自己永远的灵，把你自己的血，我带到父神的面前。这个血 是一个永远有功效的血，好像刚刚被杀羔羊的血，不但能够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更是让我们在今天我们所有的罪人，我们所犯的罪是吧，都能够把我们洗得干净。你自己说是吧，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为这样的恩典白白的救恩是吧，我们感谢你，也求你把这个信息是吧，也放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是吧，让我们能够眼光是吧，能够向着天而不是向着地，我们等候你第二次的显现，你第二次荣耀的再来。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